夏威夷州成为起诉川普新旅行禁令的第一个州。川普的行政令禁止六个穆斯林人口为主国家公民进入美国。
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洪博培接受川普总统的提名，可能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
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了共和党提出的废除并取代奥巴马医保法案的计划。
中国时间3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川普总统又吃官司了。
是。
我们还清楚的记得，就是不久前是他第一个行政命令，就是第一个关于这个穆斯林人口为主国家的旅行令的时候呢，就是有华盛顿州还有如果没说错的明尼苏达州就是起诉的。
是。那么这次呢是夏威夷州作为第一个州啊起诉川普总统修改版的旅行禁令。那么与此同时呢，华盛顿州要求西雅图的一位联邦法官确认阻止实施川普最初禁令的现有法院命令也适用于总统的新禁令。华盛顿州的州司法部长福格森说，俄勒冈州和纽约州也加入了华盛顿州的行动。
夏威夷州的律师们星期三晚上向位于首府檀香山的联邦法院递交了诉讼状，认为新的旅行限制令呢是伤害到了本州的穆斯林旅游业和外国学生。我们就一起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1965年，国会做出决定，不允许因为人们的祖国不同而予以歧视。移民法中对此有具体的规定，所以这两个行政令的问题就是他们指定了具体的国家，并认为这些国家所有的人都是恐怖分子，这样就把我们带回到了1965年之前的年代，这是个问题。
川普总统星期一签署了新的旅行限令，在3个月内禁止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六个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而且还冻结了美国难民安置计划4个月，但限令不适用于在1月22日之前拿到签证的人和持有绿卡的人。联邦法官将在3月15日对夏威夷提出的这个诉讼案举行听证，新的旅行限令在3月16日生效。川普1月份下达的第一个旅行限令在美国各机场造成了很大的混乱，来自被禁名单的7个国家的旅行者在机场遭到扣留，并引起了10几起法律官司，最后联邦上诉法院下令暂停执行这一限令。经过修改的限令把伊拉克从被禁国家名单中拿掉。
维基揭秘公布了首批从中央情报局窃取来的网络武器库的资讯，这引发了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川普总统将会面中情局的局长与国安官员，同时维基揭秘的创办人阿桑奇站出来批评美国政府。美国之音的网络记者黄耀毅今天来到节目现场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耀毅你好。
你好。
耀毅，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事态的最新进展，美国政府方面给出了怎样最新的回应？
是，我们看到昨天这个白宫记者会上，白宫的发言人斯派塞已经被问了这个这样子类似的话题啊，不过昨天他并没有讲的非常多，但是今天呢他针对这个事情他表明了说，川普总统的确非常的重视这一次的泄密案件，并且呢也认为说这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全。我们来看一下白宫发言人他怎么样说。
I think as we've commented before there's grave concern。
我想正如我们评论过的，总统对于威胁并且破坏我们国家安全的国安资料的泄露严重关切。很明显的，他相信中央情报局的系统已经过时并且需要被更新，因为美国政府的政策，我并不想讨论目前的个案，不过我想就科技层面来讲，总统认为中情局需要更新。
是的，而我们知道这个维基揭秘的创办人是阿桑奇，他昨天也在这网上举办了一个记者会来谈论这次的事件。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他也特别讲是说对阿桑奇美国政府的立场，看他怎么说。
美国政府对于阿桑奇已经采取了立场，而我不认为那有所改变，他损害并且破坏了我们的国家安全。
所以说，这白宫的立场是确定认为说，这一次危机揭秘的这个做法呢，的确是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就像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讨论到的，因为它曝光这个曝光了这个有关于中情局的网络武器资料库，这会导致美国自己防卫自己以及这个国防的能力，这个网络国防能力的这个删减。那么因此呢，今天在记者会上也提了，就是说川普总统将会会见中情局的局长蓬佩奥，以及呢跟其他的这个包括国土安全局的局长等等国家安全的官员，来共同商讨应该怎么样来修补这个漏洞，以及未来该怎么来进行。
姚毅，你刚刚也说了，这个危机揭秘的创办人阿桑奇也在网上发表了他的观点啊。那么具体他是怎么说的？
是，这阿桑奇他有很多的说法哦。那不过其中一点呢，他有点像是在讽刺美国政府。他认为说，美国政府你会被黑，是因为你自己管理不严，安全管理不善。我们来看一下阿桑奇的说法。
This is a historic act.
创造了这样一个武器库，然后将之存放在同一个地方，还没有加以镇守，这个毁灭性的无能会历史留名。
And stored it all in one place, and not secured it.
是，除了这样子有点在讽刺美国政府的安全性之外呢，阿桑奇其实他昨天在记者会上也说，他说他会把这个他危机揭秘里面关于一些科技公司，例如说像是安卓系统还有苹果的作业系统等等的漏洞呢提供给那些公司，让他们来做这个漏洞上的修补。那么许多的科技公司，包括三星，包括苹果，都已经在昨天就回应了说，很多漏洞其实早就已经修补起来了，因为它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不过这其实也有一点是很值得来商榷的，就是说根据危机揭秘的说法，他是说中情局是他们发现了苹果、谷歌、微软还有这些三星等等公司他们系统里面的漏洞，却没有去告诉这些公司，叫他们来修改。所以实在话，中情局这不是他们的责任，并没有说中情局要去登录苹果电脑里面发现还有漏洞之后，他并没有这个责任来通知苹果电脑来补这个漏洞。所以危机揭秘这样的说法其实是值得商榷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是说，刚才也说它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于是这个中情局的发言人叫做强纳森刘，他在声明当中他就说了，说这一次这个危机揭秘的做法呢，这次的披露不但危害美国工作人员跟业务，还让我们的对手掌握了工具以及信息来伤害我们，这会损害美国情报界，保护美国免遭到恐怖分子以及其他敌人袭击的能力。那么前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呢，他叫做 Michael Hayden， 迈克尔海登，那么他也在告诉这个美国媒体，他说我现在非常接近认为危机揭秘是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一只手臂，一个代理人。那其实这也是很多的美国的不管是国家安全的专家或者官员，他们所担心的。很多人说危机揭秘自认为是一个推广信息自由的一个平台，但是为什么老是揭美国的泄密呢？为什么没有看到一些特别违反人权的，例如中国，例如俄罗斯政府的秘密？大家希望也能够看到普京或是习近平的一些个人的机密。
好的，谢谢耀一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
在星期四的一次凌晨的投票中，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在废除奥巴马医保的一次努力中获得了胜利。我们请记者安华在美国之音的新闻中心来介绍这条新闻。安华。
好的，林森，我们来看呢，在经过18个小时的辩论之后，众议院的筹款委员会在星期四拂晓前的这个投票当中呢，是废除了奥巴马医保法当中呢对不购买医疗保险者的税务惩处。那么这次投票结果是以党派划线的，结果是23票对16票。那么这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义，因为投票废除了这部法律当中共和党人最诟病的部分。虽然共和党人现在控制着白宫和国会参众两院，但是替代这部奥巴马健保法的前景远没有明朗。另外，国会众议院议长瑞安星期四也大力推销共和党版本的这个医疗保险法案。那么川普总统即将和很多国会议员呢见面，商讨健保法案。极右派的这个人士呢表示，奥巴马医保法的替代方案继续保留奥巴马医保法以向购买自己医保的人退税为掩护而变相的政府补贴，不符合保守派原则。好，以上就是这则新闻的详细内容。
好的，谢谢记者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去年年底总统大选的消息持续占据着美国各大媒体的版面，也是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们激烈争论的话题之一。国会众议院今天就有关话题召开了听证会。接下来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来给我们掌握最新的情况。毅华。
好的，林森你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今天是召开了听证会，讨论俄罗斯干预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以及美国政治。那么在今天听证会上呢，基本上长达了3.5小时，可以看得出来国会方面也相当的关注有关于俄罗斯方面的这个最新发展还有动态。那么今天出席听证会的除了各方专家以及前大使之外呢，还有一名来自波罗的海三小国之一的爱沙尼亚的前总统伊维尔斯。那么伊维尔斯总统呢，在今天听证会上是谈到了继美国的总统选举受到俄罗斯干预之后呢，目前俄罗斯已经将目光转向了欧洲。我们知道欧洲今年呢将有三个国家进行很重要的政治选举，包括德国、法国还有荷兰。那么这三个国家呢，目前都已经有新闻报道以及消息证实，这三个国家的这个政治选举还有政治这个整个选举的过程呢，已经受到了俄罗斯方面的网络骚扰。那么在今天听证会上呢，两党议员基本上呢可以找得出一些这个基本的共识，也就是说对于俄罗斯的对美国采取的这个政治干预呢，应该要采取一些步骤还有回应，包括要这个进行一些调查，找出俄罗斯到底是从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干预美国的这个选举政治。那么这个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众议员呢，在听证会上也强调说，美国其实不只是受到了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包括中国、朝鲜以及伊朗都曾经对美国发动过这个网络的攻击。因此他认为美国应该要联合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制定出一种国际的规范来惩治有关于这个国家在这个发动这个网络袭击的这个事情上。因此呢，他认为这种做法，美国必须要连同其他的国家来进行合作。我们稍在这个听证会后呢，也和这个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众议员进行了一段采访。我们来听听稍早我们和麦考尔众议员所做的访问。
我们应该和我们的盟友和北约制定出一套国际准则和标准。当俄罗斯、伊朗、朝鲜或者中国再次发动网络攻击的时候，我们能针对他们的行为采取行动。他们现在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中国窃取了我们2000万份的家庭背景资料。我们在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中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俄罗斯干预我们的选举，我们基本上没有做出什么具体的回应。
是的，民主党方面呢，虽然对于川普总统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系有相当大的这个争议，还有这个质疑，不过呢，基本上也同意了麦考尔众议员所提出来的这样的提议。另一方面呢，这个我们今天也采访了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康纳利众议员，他是向我们表示说，这个如果要惩治俄罗斯，还有对于网络袭击做出回应的话呢，首先川普总统必须要承认俄罗斯对于美国民主所做的破坏。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我们稍早和康纳利众议员所做的采访。
我们需要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如何发生这些事情来进行独立调查，并制定出一套办法来预防这些攻击在未来再次发生。
在今天听证会上，基本上民主党籍的众议员的这个口径其实看得出来相当的一致，就是将这个俄罗斯视为一个比较仇视的一个对象。那么在共和党方面呢，则是有不同的声音。我们首先呢就是采访了这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罗拉巴克众议员，他是向我们表示，美国所做俄罗斯呢基本上做的事情呢是维护他自己的国家利益。那么这些事情其实美国也都曾经做过，因为他也认为说美国不需要将俄罗斯视为一个非常敌对的国家。我们继续来听听罗拉巴克众议员怎么说。
俄罗斯现在也是在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他们和以往要在世界各地传播专制共产主义的做法已经不同了，他们的动机是追求他们的利益。我们要知道，美国也曾黑过别人的系统，也曾监听过别人，并且是的，我们也在世界各地干预别人的政治，这不应该成为我们对某一个国家产生敌意的原因。这些同样的事情我们都做过，但如果有涉及到军事动作的话，那就是我们要谨慎注意的了。
是的，听得出来罗拉巴克议员呢基本上对于和川普的这个态度是比较一致的。不过罗拉巴克众议员也向我们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不应该再重返到苏联时期的这种冷战的状态。林森。
一会儿我们回到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像川普总统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关系，一直是国会民主党人批评的一个焦点。那么今天的听证会上，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说法？
好的，我们就像我刚刚所提到，对于俄罗斯的一些这个回应做法呢，基本上两党议员是可以找到一些初步的共识的。不过对于俄罗斯和川普团队以及川普总统之间的联系，基本上两党的议员之间分歧还是相当的大。民主党议员方面呢，则是认为这个现在已经有证据很明确的显示了，是俄罗斯干预了美国的选举，帮助了川普当选，导致克林顿的这个落选。不过呢，另一方面，共和党的议员则是声称，这个俄罗斯的政治干预和共和党还有这个总统川普之间呢是没有联系的。那么我们在这个稍在这个会听证会后呢，也采访了来自民主党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刘云平众议员，他则是呢对于这个川普团队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系没有这个说明清楚，表示了非常强烈的不满。他认为白宫方面应该要站出来，以透明公开的方式来解决目前民众社会有的争议。我们来听听刘云平众议员怎么说。
你也看到了委员会的争论，再看看媒体报道，我们正为了俄罗斯的所作所为而召开听证会。我们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如果不是我们的话，也会是另一个国家。我们无法专注在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上，于是我们会不断的落后。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个众议院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约赫参众议员他所提出来的这个在听证会上的一种说法。他认为说，这个俄罗斯呢，他的终结的目的并不是要这个制造任何的这个恐怖或者是有的政治的其他的政治目的，他的真正的目的其实是要使得美国的社会陷入一个混乱。那么他说，从今天的听证会上两党的议员的争论，在川普问题和俄罗斯之间联系的问题上面的这种争辩呢，已经显示得出来目前美国社会已经陷入了一种混乱，因此俄罗斯已经其实可以说是达到了他的目的。不过呢，对此呢，这个民主党方面则是有相当不同的意见。我们继续来听听刘云平怎么说。他认为川普总统要解决目前的社会混乱，必须要拿出他的税务资料。来听听刘云平众议员的说法。
要终止这场混乱，最好的办法就是川普总统立刻公布他的税务资料，所以我们能清楚地知道他是否和俄罗斯有任何商业利益往来，也才能终止政府向人民说谎。川普政府也应该比照911后的做法，成立一个跨党派的委员会调查川普团队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透明公开是白宫结束这场混乱最好的方式。我不会停止提出问题，民主党人不会停止提问，共和党人现在也开始提出疑问了。
是，我们刚刚也提到，我这个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约赫众议员呢，他在会后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他的说法，基本上呼应了稍早我所提到的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众议员的说法，也就是他们接下来呢，国会方面会制定一套立法来推动敦促美国政府能够和美国社会以及这个国际社会来进行一些联系还有合作，来制定一套国际准则，规范任何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网络攻击。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把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提名曾在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驻华大使的洪博培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接近白宫的人士说，洪博培接受了川普总统的邀请。共和党人洪博培2005年到2009年担任犹他州的州长，后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他也曾在老布什总统的任内担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洪博培2012年竞选过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洪博培获得提名之际，正值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之时。美国情报机构指控俄罗斯黑客干预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这场争论给新上任的川普政府造成了阴影。川普总统这个星期签署了新的旅行禁令，对此目前住在美国的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态度不一。在美国和墨西哥有两个不仅同名而且商业往来也很频繁的城市，但是可能到来的大规模非法移民遣返行动以及移民政策的突变，让这两个双胞胎城市感到恐惧。今年中国两会与往年有何不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两会到底有何关注与期待？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析。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一项新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人对川普总统的评价不高，虽然他们对川普比对国会、两大政党以及民主党的克林顿和媒体更有好感。今日美国报上周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45%的美国人对川普有好感，47%的人对他持否定的态度。相比之下，国会的支持率是26%，反对率为52%，共和党的支持率为37%，反对率是48%，民主党的支持率是36%，反对率是52%。川普是现代美国总统中唯一执政早期支持率未过半数的总统。
川普总统这个星期签署了一项新的涉及到来自6个国家的公民旅行限制的法令。美国之音的记者普拉苏蒂在华盛顿采访了一些移民，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对于川普总统签署的这项行政命令，民众各有各的看法。
So there are briefs due today and briefs due tomorrow.
As the previous order was under judicial suspension,
the central constitutional problem.
Today's main focus of the news is
this revised executive order.
在华盛顿开出租车的司机很多都来自不同的国家。这些司机可以说是华盛顿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阿布迪哈桑来自索马里。
Somalia is supposed to be American allies.
而索马里正是川普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上涉及到的6个国家之一，其他的5个国家分别是苏丹、也门、利比亚、伊朗和叙利亚。
在机场看到说穆斯林人、黑人来自索马里或者苏丹的人被叫到一边单独检查，这让美国很不好看。
It makes the whole country look bad.
另外一位出租车司机利亚瓜德胡塞因1967年来到美国，他同意加强机场安全措施，防范恐怖主义。
这并不等于说所有的穆斯林都是坏人，美国并不禁止所有的穆斯林入境，只禁止那些坏人入境。
Can we go around the corner to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被采访到的出租车司机对叙利亚的难民最表同情。川普总统签署的新的行政命令规定，到7月1号，所有的来自叙利亚的难民都不得入境。
我自己以前就是难民，是美国救了我。
来自厄立托利亚的内比亚特在美国生养了2个孩子。
颁布措施不让坏人进来是对的，但是叙利亚难民中有孩子啊。
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出租车司机并不能掌管国家政策，不过乘客当中就有不少是白宫官员或是国会议员，谁也不知道他们之间的闲谈最终是否能够转达到政策的制定者那里。美国之音记者普拉斯蒂华盛顿报道。
一项新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63%的美国选民认为川普去年11月当选总统以来加深了对少数族群的仇恨和偏见。昆尼皮亚克大学周四发表的民调结果显示，77%的受访者认为目前对少数族群的偏见非常或者有些严重。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中国每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两会正在北京举行。中国的人大过去一直被揶揄为橡皮图章，政协更是被讥讽为明星巨富的年度聚会。近年来，西方舆论对中国两会的兴趣日益增长。时代杂志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川普阴影笼罩中国两会》。中国新华网英文版的一则报道则是《中国两会为何举世关注》。那么今年的中国两会与往年有何不同？国际社会对中国两会到底有何关注与期待？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欢迎敏欣博士。
林森你好。
哎，你好。今年的两会和往年的有什么不同？
今年两会呢，国内国外形势都有很大改变。从国内来讲，最大不同就是今年秋天要开中共的19大，那么今年的两会呢，就变成一个所谓19大前习近平前第一任向全国人民、向中国人民有一个交代，就是说他过去4年到底做了哪些事情。那么从国外形势来讲呢，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国就是白宫易主，现在是川普总统执政，那么川普对中国的许多政策会有重大改变。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些改变，所以刚才您的那个就是开头新闻就讲，就是中国的官方媒体说川普给两会造下了阴影。所以呢，我想就是说在两会上呢，许多代表他们肯定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美关系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嗯，敏欣，你认为就是最两会当中最重要的两会日程是什么？
今年从实质内容来看呢，最其实没有很大的那个就是说重要的，就是必须要通过的法律，这唯一的就是要过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律是那个中国的民法总则。中国在1986年通过了一个民法通则，那么过去30年呢有许多变化。对不起，我那个咳嗽没好，所以那个说话也比较吃力。
没有问题，你可以随时喝点水。
对，所以那个所以今年呢他有刚通过了一个草案，那么现在就是说在这次两会上呢最终会通过这个，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法律。那么其他呢他没有个重要的法律，当然呢他会过一些他会通过一些日常的那个就是报告，比如说这中国政府工作报告，那是李克强的报告。然后呢就是今年的国民社会发展计划。
趁着敏欣博士这个咳嗽这个空档，我请导播改一下下边的这个敏欣博士的那个地点的 Chiron。 完全错了，我们不是在敏欣博士不是在华盛顿纪念碑。
不是在华盛顿纪念碑，我在克莱芒。我如果在华盛顿纪念碑咳嗽会好一点。
好的。刚才我节目一开始就我们提到，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两会啊一直是被这个西方媒体就是揶揄为是这个橡皮图章。那现在呢似乎这个橡皮图章啊比原来稍微的更硬了一点啊，这个大家对两会的这个关注度好像就是比原来要就是更高了一些。那么如果现在可以说它已经不再是橡皮图章了的话，那么国际社会关注和期待的又是什么呢？
我想就是说那个两会是橡皮图章呢也有道理。如果仔细观察两会的开放程度，它对中国政治的实质影响的程度，都是和中国大的政治环境有关。 在八十年代，中国的两会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当初言论比较自由，两会代表发言都比较积极，有实质内容，而且有一次那个政府提出的法案在两会上被否决。最近呢，中国政治形势有所紧张，所以两会从实质上来讲呢，它的那个作用不如以前。但是呢，中国的官方对两会还是十分关注，因为两会它是有很重，从国内政治来讲，它有很重要的作用。当然，从程序来讲，许多法律必须两会，必须就是说人大通过。另外呢，有些工作报告就是也必须两会通过。那么其他方面来讲呢，两会是中国执政党，就共产党向中国人民所谓有一个执政政绩交代的这么一个机会，而且两会上呢又有许多中国的政治的重要人物会出头露面，跟公众就是说跟所谓的两会代表接触，也是所谓的一场政治秀。所以呢，尽管两会它是所谓的橡皮图章，但是中共对两会还是十分重要，十分重视。
嗯，米欣教授，对，您喝着水，我再问你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今年啊是习近平执政应该是满五年了，如果没说错的话。那么在这次这个两会，特别是即将应该是今年即将召开的是中共的第十九大了吧，如果没说错的话。对，
是
他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和考验是什么？
他现在在这个两会上，他面临最大的挑战呢？挑战呢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说，他过去四年多来的那个执政，他到底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哪些成绩？因为在这次两会上呢，他要交出一份成绩单。那么从媒体观察，主要是西方媒体观察呢，认为就是说过去四年多来呢，新一届政府他是说的多做的少，真正达到的那目标不多。所以在两会上呢，习近平一定要发出一个信息，就是说在今后五年当中，他要说他要完成的就经济改革的任务呢，要比过去四年要好得多。那么第二呢，他要就是说针对川普带来的中美关系挑战呢，他要流露出一定自信，就是要向全党，就向全国人民，就是发出这么一个信号，尽管国际大环境有很大的变化，中国政府是有能力有信心应付这样的变化。
嗯，最后一个问题啊，米欣博士，衡量这个两会成功与否的标准是什么？在你看来，当然每一次中国开两会开完了以后，都说是开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大会。
最大的一个就是说成功标志，就是说不要出事情，不要两会上发生意外。比如说那个四年前，五年前对，就是2012年。那个两会算是不成功的，因为那时候正好碰上薄熙来事件，所以薄熙来事件对整个两会呢造下了很大的阴影。那么今年呢，就是说如果不要出这样类似的扫兴的事件呢，那两会是最起码最低标准的成功。第二呢，就是说两会它是否给人一个印象，就是这中共是团结的。比如说外面传的就是说中共高层有权力争斗，就是说中南海的南院北院，就是国务院和中央有很大的矛盾。那么在这次两会上，是否就是说人家看到了这种矛盾的展现？如果说两会上他给人家的一个气氛是中共内部是团结的，那么又这是另一个成功的标志。那么第三呢，就是说两会他发出所有的信息是否被人家认为是可信的，不是一种官方的宣传。如果这三个标准都达到，那么今年的两会呢，可以说是成功的。
嗯，好，谢谢米欣博士，辛苦了。希望您好好休息，尽快的康复。好，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达喀塔输油管道的纷争已经持续了数年。本周，输油管道的主要反对者印第安利延苏族部落来到了首都华盛顿，开始了新一轮的抗议。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华盛顿纪念碑前的记者鲍荣，请他来我们介绍具体的情况。鲍荣。
品章你好，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很多的这个圆锥形的帐篷。我们知道圆锥形的帐篷一向就是印第安人他们的传统的这样一个建筑。那么今天呢，这些帐篷的安置正是为了原住民崛起这样一个大型的抗议活动。那我们这一次长达4天的抗议活动呢，是由印第安人利延苏族部落以及原住民环保联盟组织以及这个土著组织者联盟共同发起的。目的呢是在唤起这个社会对这个原住民社会问题的一些支持和他们更强烈的意识。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在之前呢，印第安利延苏族部落在那个达喀塔输油管道这个问题上面是起了很大的纷争。那么他们是认为呢，这个达喀塔输油管道经过了他们的保留地，那么是会影响到他们的水源供应，同时呢也会对他们的历史遗迹造成一定的迫害。在去年12月的时候，奥巴马总统是发布了一项命令，是说要暂停这个输油管道的这个施工。那么可是在今年1月川普总统上任后不久，他就是签署了一项行政令，说要重新恢复甚至是加快建设这个输油管道。那么在这方面呢，利延苏族部落是已经向当地的法庭是提交了诉讼，要求呢还是停止这个输油管道的施工。预计法庭呢将在今年4月是会做出相关的裁决。那么这一次长达4天的这样一个抗议活动呢，是包括了在这个华盛顿大草坪这个华盛顿这个国家以及这个纪念碑旁边安置这些圆锥形的帐篷。那么也许我们还可以听到背景有人群欢呼的声音，那么是他们在这里也成立了一些文化工作坊，供大家来学习观摩。那么这个活动的高潮呢，其实是将在明天到来。从明天的时候呢，将有数千人会从国家大草坪一直游行到白宫，并且在白宫门前集会发表他们的心声。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的连线报道。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 Maker's Row 创始人梅内德斯和伯内特的故事。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南部和墨西哥的边界上，有两个同名的城市，都叫诺加里斯，一个是在墨西哥，一个是在美国。这两个城市间的商业往来也是相当的久远， 但是可能采取的大规模的非法移民的遣返行动让这两个城市感到恐惧，当地人担心他们真实的关系可能会发生改变。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从墨西哥一侧的诺加里斯发回的报道。
墨西哥的诺加里斯城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诺加里斯城，两个城市之间隔着一堵墙和一个旋转门，他们分享着彼此的文化，居民们也可以相互往来，两个市长的关系也不错。
这是我的老伙计，那边的市长特莫加林多。
但是美国政府提出遣返无证移民的政策建议后，这里的气氛就开始紧张起来。在墨西哥这边，首当其冲的就是诺加里斯市了。
我们接收的被遣返的移民大约平均每天50名到70名，不过这个数字可能激增到500名到700名，过去发生过这样的事。
这个城市曾经接受过大批的被遣返者，并不意味着它能够从容地应对川普总统任内可能出现的大规模遣返浪潮。
问题是如何给这些人提供吃的，提供工作和住处。他们并不都是罪犯，他们也是人，只是没有身份证明文件。他们被遣返回来，但也需要工作，他们需要在这里生存。
就当地来说，商业联系还是相当坚固的。但墨西哥的市长担心，仅仅是美国总统的强硬言论就足以很快使当地和两市之间的关系处于危险境地。
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美国总统一个人的立场就能够给美国在墨西哥的投资造成风险，这可能会危及到我们全部的商业往来。
两市的领导人同意，边界两侧共同担心的主要问题从来都是安全，保证安全的方法之一是通过彼此的经济成功来实现的。
两个社区，尤其是墨西哥这边社区的气氛中弥漫着某种恐惧的东西。拥有合法身份的人从边界那边来到这里采购，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他们也有些顾虑，我们是不是会受到恐吓，会不会受到虐待，我们的证件会不会毫无理由的被没收呢？
不确定性从来都是商业大忌，恐惧对两边的居民都不是好东西。两市的市长除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对局势做出新的判断，否则他们除了珍惜彼此间存在的工作关系以外，没有其他的选择。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墨西哥诺加里斯市报道。
在华盛顿访问的前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四再次呼吁北京帮助台湾参加五月的世界卫生大会，踏出两岸和解的第一步。他说中国担忧台湾会飘离统一，但是蔡英文总统已经表明将遵守中华民国的宪法，而这个宪法并未排除统一这个选项。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和玉安的报道。
在北京两会期间，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关于台独之路走到尽头即是统一的发言，引发台海两岸不具名官员相互指责的口水战，再加上近来解放军退役将领和中国网民武统台湾的声浪高涨，台海僵局何时能解，两岸是否从冷和进入热对抗，都让人担忧。马英九在结束访美行程前的记者会上再次呼吁北京踏出第一步，以协助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对台湾释出善意，台湾政府和人民都会有正面回应。他说蔡英文总统已表示尊重1992年两岸间的互动，也表示将遵守中华民国宪法，而这个宪法并未排除统一选项，这也是美方人士再三提醒台湾必须注意的部分，包括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就常常这么说。
我们两岸关系啊，不要让中共啊对于统一绝望，其实这点非常重要，而我们的政策呢一直都考虑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宪法还有两岸人民条例呢实际上呢都没有排除统一这个选项，只是我们觉得在 大家意见很分歧的阶段去谈这个没有什么大的好处，所以我当初一开始说不同不不不不同这个意思。
马英九此行访美，在纽约、波士顿和华盛顿都发表了演说，拜会中华公所，并与当地智库和侨学界人士会面。星期三，他在前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循的陪同下到国会山与参众议员会面，一方面感谢他们长期对台湾的支持，也请国会继续在新会期中大力支持台湾参加五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卫生大会。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玉安的报道。
现在假设你对于一个新产品有非常好的点子，人们热切地想要投资给你，那么下一步要怎么办呢？ Makers Row 帮你牵线搭桥，它已经成为了成千上万的客人与制造商之间建立关系的桥梁。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家公司的两位创始人有着怎样的故事。
传统上，所有我为之工作过的公司都在国外进行生产。我想要改变，我发现了一个可以在本地进行生产的机会。因为当时我先要见到我的制造商，我想在工作日的时候想见到他就去见他，见到他之后回来仍然可以吃得上午饭。Back for lunch.
So Maker's Row is the place that you go to when you're trying to.
所以 Maker's Row 就是你可以去那里寻找制造商的地方。我们把品牌、创业者和美国一些最好的制造商联系起来。不管你有什么好点子，你都会在这里找到愿意为你付诸实践的制造商。
我在大学念的是社会学专业，但是总有一个创业梦。马修是我最初遇见的几名30岁以下的创业者之一，之后我见识了他做的事情，他的小公司以及对社区的贡献，还有他公司与社区之间的互相支持，我很受鼓舞和启发，于是我辞职和他一起干，开始创立一个公司。你知道我的父母还有我都自幼贫穷，所以我一直致力于帮助工薪阶层，帮助穷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我每天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帮助中小企业达成他们的目标，帮助创业者实现他们的创意。
So you get started with Maker's Row just by having an idea.
所以只要你有一个关于产品的创意，就可以来找我们，一个想要做出点东西的兴趣，就这么简单。每个人都会有创意，每个人都有想去挑战的东西。比如有人说我必须得去店里买一样东西，可是店里没有这种东西。我的朋友也有同样的抱怨，创业者的欲望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一旦你有这种欲望在体内燃烧，就是你需要我们的时候了。我们就会向你展示产品是怎样生产的，然后我们把你带到自己生产产品的路上。
We'll put you on the right path to you producing products as well.
One of the biggest things about Matthew. 马修这个人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非常的顾家，善解人意，关心他人。另一点就是他是一个设计师、艺术家，非常有创意。他看世界的方式有很多角度，比我的多。
Lenses than I do. One of the things that.Helps me wake up every morning is doing better.
每天早上使我振作起来的一大原因就是让我做得更好，成为更好的人，与人接触。我母亲常常给我发短信，早上她会给我发鼓励短信，她就是那种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She's kind of the best mom in the world. We both enjoy cooking a lot, but I think that the
我们都喜欢下厨，但是我觉得这背后的魔力是因为我们可以把我们各自的背景带到餐桌上。所以我喜欢美式传统食物，塔尼亚是香料女王，她喜欢放点什么香料在食物里，我太喜欢了。
Make it work, so I love that.
我喜欢购买有故事的产品，那些我了解背后创业者的产品，我知道这背后肯定有种热情和使命，所以这就是我寻找的东西。
I have to say tha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want.
我得说，我对自己的目标之一是给人们带来灵感和启发。我想让你感到充满力量，使你可以实现你从未想过会实现的愿望。
That you never thought that you could.
15年前，有这样一个人，他叫格兰·施宾塞，从加利福尼亚州搬到了美国南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边境城镇。他的目的啊，就是要保卫边界安全。过去15年来，他利用先进的空中无人驾驶机技术，已经单枪匹马抓获并向有关部门举报了无数试图非法进入美国的人。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发自亚利桑那州的报道。
格兰·史宾塞不是干边境巡逻这一行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沿线发展自己的无人驾驶机巡逻技术。
我的这个机器可以观测到5英里之内的情况，一有什么动静，计算机上的设置就会说，哎，有人出现了。
史宾塞自己成立的这一组织被另外一个组织看作是仇恨组织，他的每一次成功都意味着那些冒着巨大风险越过索诺兰沙漠的人将面临严重的后果。史宾塞说，他已经不记得过去15年来到底都抓获了多少非法入境的人，但是有数百人。他还说，他过去这些年将自己的$100,000投入到这一事业当中。他还认为做这件事就是他生来的使命。
I kept digging and digging and digging.
我不断地在那儿挖，越挖就越不堪。
史宾塞赋予自己的使命就是把有关非法移民的真相都给挖出来。不过他的说法不是太牵强，就是属于阴谋论。比如他说，墨西哥人就是想通过大批移民渗透到美国的选民当中，如此便能控制美国整个西南部。他还说，人口结构在迅速变化，白人将不再是多数。
This is not natural.
人口结构的变化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大部分原因是非法移民先把孩子生在这儿，然后通过家庭团聚就都过来了。我们必须制止这种情况，否则就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如果他们成了气候，就会影响选举。
当地社区一位活动人士说，在南部美国和墨西哥交界的地区，有很多像格兰·史宾塞这样的人看着外来移民不顺眼。
你可以看到这种趋势，包括从现任总统身上就可以看到这种别人来抢饭碗的文化倾向，仿佛他们已经了解的美国要不见了，要被未来的人给抢走了。这种看法无疑含有种族偏见。
格莱曼是第一代移民，也是移民律师。他说，像史宾塞这样的民团不乏其人。
他们的看法是，我们这样做是出于爱国，他们会把边境好好的保护起来，逮住那些企图非法入境的人，报告边境巡逻人员。他们想要这么做也没什么，不过我认为这里的很多人并不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他们排斥这种心态。
自从川普当选了总统以后，给史宾塞自发成立机构捐款的人少了。之前那些捐款的人觉得，现在总算有一位将会在移民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的总统了，不用再花大力气支持像史宾塞这样的民间力量了。不过不管有没有人支持，史宾塞都没有要偃旗息鼓的意思。只要他一天拥有无人机，就有一天的威力。美国之音记者泰勒，亚利桑那州报道。
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导致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及苏联的崛起，但是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大多数的俄罗斯人现在将其视为十月政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革命时期的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发回的报道。
苏联的宣传将攻占沙皇东宫作为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标志。
宣传中，成群的人从皇宫广场冲进来，翻越大门，跑上这段阶梯，攻占东宫。事实上根本没这么回事。
那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皇宫的大部分区域都被辟为医院，用于照料伤员。在沙皇被推翻后，仅仅掌权几个月的临时政府领导人被揪出来逮捕。
事实上，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说自己是一场政变，革命这个词很久以后才出现的。他们从一开始就称之为二月革命和十月政变，我们现在是回归以前的说法。
布尔什维克之后处决了皇室，也就是罗曼诺夫王朝，并将他们的行动与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但是一个世纪之后，更多的俄罗斯人认为布尔什维克是一群伺机而动的弑权之辈。
他们选择了某个学说并加以执行，因为他们想夺权。
他们对别的都不感兴趣。
批评人士承认，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制度曾经在一个农奴制的国家建立了一个平等公平的环境，但是当代的俄罗斯人认为之后发生的杀戮是一场灾难，并且质疑那场流血有多大的必要。
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苏联政府在20世纪做的事，他们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除了一些灾难性的片段，在科学、文化、艺术以及国际政策领域都有成果。
苏联的宣传不再规定俄罗斯人一定要如何看待布尔什维克以及他们在100年前发动的那场政变。人们虽然质疑他们的动机，但是很少有人会怀疑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为苏联的诞生奠定了开端。美国之音施瑞福圣彼得堡报道。
很多养宠物的人都认为自己知道宠物的感觉，可是最近的一项发明可以让主人得到有关他们的宠物的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体温和心跳速度等等。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你不能够直接询问你的爱犬或者是猫猫它们到底感觉如何，但是这一外套或者是猫和狗可以佩戴的项圈就可以显示你的宠物到底是激动还是放松，这些信息甚至还可以直接传到你的手机上。发明这一装置的日本公司的负责人说，他们希望人们更了解宠物的情绪。
知道爱犬的情绪是很重要的，我们发明了这一外套，目的是要帮助训练者，使他们在训练特殊用途的狗，比如像具有助人功能的狗的时候，更了解狗的感觉和反应。
新发明的外套和项圈也可以帮助普通的宠物主人来了解爱犬或者是猫猫的心理状态和健康。
了解爱犬的心跳状况，就可以知道它的健康状态，由此就可以帮助主人更好地维护宠物的健康。
一位兽医说，这一发明有助于他的工作。
随着这类技术的研发，人类更加能够同动物沟通，宠物和人类的沟通本来就很多。
预计这一发明的宠物外套和项圈将于今年5月份上市。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的走进美国节目组啊，从今天开始在每一集的后面呢，都会推出这个在拍摄的时候的这种幕后的花絮，带您呢走到这个镜头的背后，来看看在拍摄现场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啊，我们的记者和主持人都出了哪样的笑话。
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新一期《中国集装箱在美国变新房》的幕后花絮。
这里是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港口，有300多年历史，他们经过多次的长途旅行之后呢，终于结束了自己在海上的生命。
哎，结束海上的生命。
能不能拍拍鸭子？